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及慕道朋友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在 Canberra， 我们在现场啊，或是我们在线上啊，我们一起来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上帝的名，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之后也会彼此有圣徒相通的这个时间啊。刚才我相信很多人在读了这三段经文以后啊，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抱这个疑问，因为好像这三段经文呢，没有什么样之间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我想今天的讲道呢，我邀请大家哈，可以我们以一个比较开放，但是我们也要比较专心的来聆听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讲道呢，可能跟一般的讲道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哈。就可能不是纯粹的释经讲道，我们仍然会解释圣经哈，但是我们更专注于一些这个所谓的神学的主题哈。所以今天的讲道我们是一个神学性的讲道哈，跟一般的解经讲道不一样哈。不是说解经讲道不够，而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讲道哈。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大家可能会怀疑说或者在思想今天到底我们要讲些什么哈？那我们不知道大家在特别是读书的时候有没有碰过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已经抛给大家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哈？这些经文到底有什么关系？好，但是问大家，你有没有在念书的时候碰过一些难解的问题哈？这个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问题哈。这个停车位的号码是几号？这个停车位的号码是几号？这个好像小学到中学之间的这个题目哈，几号？那大家就很聪明哈，毕竟是 Canberra 的教会哈，这个我们在这边哈，每一位都很聪明哈，在其他城市的教会呢，可能不一定那么快可以答出来哈。好，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答案是87？为什么答案是87？对啊，倒过来嘛哈，就很清楚哈，这个87哈。好，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这个经文哈。当然，我们还会再看到其他的经文。好，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好，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三一上帝论。好，三一上帝论，这个不是说神学院老师来讲到就一定要上神学课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呢，他花了20年哈，他去思想这个三一上帝论啊。这个是一个传说哈，一个美丽的传说哈，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这个道理存在哈。传说有一天呢，这个奥古斯丁他陷入思考的时候，他说到底我怎么去理解这个三一上帝的时候呢，他就到海边去散步哈。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问题解不开的话去散散步是有帮助的哈，因为它会让你能够思想比较开阔一点哈。他就到海边散步，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就在海边呢，这个沙滩上面挖洞。他就问这个小男孩说：“你在干嘛？”这个小男孩就跟他讲就说：“我在挖一个洞哈，我要把所有的海水都装到这个洞里面去。好，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奥古斯丁看这个小男孩，然后就笑他说：“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挖一个洞，把所有的海洋里面的水都装到这个洞里面呢？”好，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呢，转头就跟奥古斯丁讲说：“那你想要用你的脑袋去思想三一上帝，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好，这个传说哈，这个小男孩就是一个天使来警告他的哈。好，那所以。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脑袋，有限的理智尝试的去了解三一上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去思想三一上帝论吗？奥古斯丁他曾经这样讲，如果想要单单的透过我们有限的脑袋去了解三一上帝论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理智，我们会发疯的。但是如果我们否认三一论，我们不去思考三一论的话，我们会失去救恩。好，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认识，透过圣经去认识这一位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好，以及呢这位上帝呢，他要我们认识他要做什么。 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一上帝论。好，首先我们明白，我们刚才不管我们在崇拜当中做了一些的事情，不管我们唱诗，不管我们祷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崇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信仰我们崇拜的一个对象，我们信仰我们崇拜的对象呢，是三一上帝。好，是三一上帝。好，我们首先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了洗，然后呢他就看见神的灵呢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这个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段非常经典的经文，所以请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上帝怎么样，有三个非常非常明显可以区分的我们平常可能在华人教会里面翻成位格当然在神学领域里面可能翻成实体会更好。好，那不管位格或者实体，你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呢非常非常的明显可以区隔的，不会变化的。好，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天上的声音是谁？圣父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神的灵降下来是谁？圣灵。然后在地上刚受完洗的那位是圣子。好，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什么很清楚在同一个场景出现哦。所以可不可能这个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可能一个错误的一个讲法，就是在旧约里面他叫的名字叫耶和华，新约叫耶稣然后呢这个耶稣升天以后呢再回来叫做圣灵，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根本过不了这个经文。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是什么存在，而且同时可以被区分。好，但是只有一位这个一位上帝，这个我们之后我们再来看。好，所以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知道圣父当然是完全的上帝，不管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圣父是完全的上帝。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上帝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的上帝，而且呢跟圣父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好，让我来讲。好，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父跟圣子呢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好，首先我们会看到我们很熟悉的，抱歉这个可能希腊文显现不出来，可能教会的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字形。好，我们会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上帝。好，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当中如果学过希腊文可以明显知道道与父神同在。好，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那个神你不要把它想成就是三一上帝，很多的时候那个神是指到父神。好，我们刚才在读了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那个神是指到什么父神。好，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一位道呢他与什么父神同在，他用了一个介系词让我们明白他与父神呢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句呢这个道就是神在原文呢他是把这个神上帝这个字眼呢放在主词的一个地位，所以他就放在那个主词这个道前面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很强调什么，这个道是主词，但是他是什么完全的上帝。好，所以这位道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上帝，对不对？第一个父神一定是完全的上帝，但是也有另外一位被称为道的上帝。好，你开始困惑了很正常，当你面对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奥古斯丁刚刚讲那句话，想用你有限的脑袋去思想三一神论你会发疯的。但是这个叫做启示。什么叫启示？就是你弄不懂的上帝来告诉你说他是谁。所以有一位称为父的上帝，有一位称为道的上帝，而这位父神跟称为道的上帝是不同的一位，因为他们之间会互动。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圣父跟圣子呢是有区隔的，然而圣子呢是完全的上帝。 好，这是第一点，你弄不懂没关系，但是这个是圣经告诉你的，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接受圣经所说的，不管我们懂或是不懂，但是它是这个意思。好，再来是我们会看到，那圣父跟圣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圣子是完全的上帝，然后跟圣父也是完全的上帝，有互动。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段的这个经文，腓立比书这边讲说啊，这个他是指到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这个神我们会看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书信最后的经文是指父神，对不对？啊，是父神将他高举嘛，所以基督与父神啊，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本有父神的形象。好，那在希腊那个年代，什么叫做形象？就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古早时候你要去银行办事情，你是不是要拿一个东西叫做印章？还有印象，没有，你们很多可能已经来海外，像我一样来了几十年，忘记怎么使用印章。印章盖下去那个形象是不是跟那个印章上面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就有鬼了吗？好，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什么，父神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就像印章盖下去那样，印章跟那个印是什么一模一样的，那个叫做啊，这个叫做形象啊，那个形象原来是这个意思哈。那所以呢，基督与父神在什么地位上面是同等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父神是完全的上帝的话，那圣子呢也是完全的上帝。好，所以这句话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就叫做本质相同，也就是父神有怎样的神性的话，那这个圣子呢也有怎样的神性。好，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位称为道的上帝，一位称为父的上帝，而这位称为道的上帝跟称为父的上帝呢，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地位是相同的，但是是可区分的，因为他们可以互动。而且我们会看到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啊，父神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我们，原文没有生的意思，原文是独子的意思，赐给我们。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位父有没有很多的儿子？没有，只有一位称为这个约翰福音嘛，只有一位称为道的儿子，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父呢他就让这个称为道的这一位上帝呢完全的来代表他。好，所以圣父就让耶稣基督完全的来代表他，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印章盖下去一样，一模一样。我们看不见父，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认识父。这不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吗？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吗？只有父怀里的什么，我们中文是翻成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如果你懂原文的话，这句话是更可怕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只有父怀里唯一受生的上帝，原文是唯一受生的上帝，不是独子哈，是受生的上帝，原文是用上帝这个字眼。也就是说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特别是从原文的话，你会看到圣子被称为完全的上帝，而圣父又是完全的上帝，那当然你就可能开始头脑发胀了。所以当然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称为父的上帝，有一位称为道的上帝，他是什么？受生的，他不是被造的。好，那这一位被称为子，被称为道的上帝呢，他是赐给我们的，他可以完全的代表父神。好，所以听到这边不管你觉得是不是觉得有点困惑，但是如果你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接受上帝的启示，因为我们就是不懂，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好，所以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呢用我们人的文字把它写出来。好，这个不是圣经，但是呢他充分把圣经的内容整理起来，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叫做什么？信经。我知道有一些特别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会说这个是人的话，这个不是上帝的话，不要去看他什么信经胡说八道。但是你仔细去看， 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出自于圣经，它是对圣经一个很简要的一个整理。那对于初代的教会呢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要轻视圣经。好，你要想你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吗？超过一本圣经嘛，对不对？然后你的手机里面也有圣经嘛。但是在古代的基督徒有没有圣经？古代的基督徒你没有圣经，那他们怎么记住信仰的内容呢？这种方法好，很简要的就可以记下来。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弥下圣经的第二段，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很重要，独一的，因为只有他可以代表这个父神，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是不是受生的独一上帝？前面前面那独受生的什么独一上帝，然后呢这位圣子呢，他是被生出来的，他不是被造的，他与圣父什么同职，对不对？圣父有怎样的神性，圣子也有怎样的神性。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好，所以你看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只是用我们的人的语言来尝试的去表达。好，所以这里面所谓的生呢，是代表这个圣父跟圣子之间独特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好，是一个独特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的关系。他强调圣父没有其他的儿子。好，所以这边我还是要再讲一次，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在读圣经或者读信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把我们的文化观念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去，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父一定大于子嘛，对不对？爸爸一定是比孩子要来的大嘛。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圣父比较大，然后圣子比较小。好，但是在我们知道这个语境是在希腊文还有希伯来的语境里面。好，所以在耶稣那个年代，父跟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它不是上下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印章。好，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老祖生的儿子会打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是怎样的上帝，子就是怎样的上帝，而且呢父没有其他的可以代表他的，只有圣子耶稣基督可以完全的代表圣父。好，所以这边的意思是这个，他是独一的代表。好，就是我们叫做这个独家代理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耶稣也讲嘛，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唯一的一个代理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华人的语境里面，我们称为这叫中保，对不对？好，那所以弥下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位独一的主呢，他是从上帝所出的上帝，就是父神出来的上帝，所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这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经。神就是光，对不对？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上的光。然后呢希伯来书也说什么，他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神本体的一个表达。好，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完全的上帝。好，所以你会看到弥下圣经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父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有这样的品质，那圣子也有这样的品质。好，那我们讲完了，圣父是完全的上帝，圣子呢跟圣父也一样有一样的神性，完全的神性。那圣灵呢？圣灵呢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不太敢讲圣灵，因为怕讲圣灵就被人家贴标签变灵恩派嘛，不敢讲圣灵。所以圣灵好像永远是那个灰姑娘，永远被关在厨房后面见不得人的，我们不敢讲圣灵。但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他是完全的上帝。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彼得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在审判他们的时候讲说什么，你们什么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的，你们为什么去欺哄圣灵呢？所以很明显 好，这个什么圣灵就是什么完全的上帝。好，所以你根据启示很清楚知道，有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福音书告诉我们很清楚，有父子圣灵出现在同一个场景，对不对？所以父子圣灵是同时存在的，而不是变来变去的哦。父不会变成子，子不会变成灵，灵不会变成父。父子圣灵你把它想成就是三个人的名字一样，是固定的，不会动的，同时出现的。然后呢，父子圣灵有一样的神性。好，所以尼西亚信经后面就说什么，第三段，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出来，和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好，所以你刚才在唱的诗歌，你刚才的祷告对象是谁？父子圣灵，同时的，他们同尊同荣，同受我们的崇拜，当然也受我们的敬拜，然后呢也被我们来尊荣。好，所以这是我们很清楚，你要知道你崇拜的对象是谁的啊，你不是随便乱拜的啊，因为我的好朋友带我去啊，他说信耶稣很好，然后我就来拜耶稣。你要清楚知道你信仰的对象是谁，你崇拜的对象是谁，你刚才唱歌的那个对象是谁？三一上帝。好，那你就说，那牧师，我有点困惑了，我们不是独一上帝吗？你又刚刚讲父子圣灵又是同时可见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是一位在团契当中的上帝。好，我们所崇拜的是一位在团契当中的上帝。如果那个位会让你觉得困扰的话，你就把那个位拿掉，就是反正是独一啊，但是在团契当中的上帝。好，首先我们明白我们上帝啊是独一的主，在生命记第六章已经讲，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不是父神的名字。耶和华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耶和华？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什么？自有拥有的，他充满怜悯慈爱。好，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2章很清楚的让我们去33章很明显让我们去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好，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呢，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自有拥有的，都是什么？充满怜悯恩典的。好，所以耶和华不是圣父的名字，耶和华是什么？三一上帝的名字。三一上帝每一位都是自有拥有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表达，但是什么？只有独一的上帝。你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也讲的，我们知道 父神一位，就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父神，然后并且有一位主，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好，所以综合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我们可以明白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呢，是三个可以被区分，很清楚被区分的实体。那你如果不舒服，你就把它翻成位格没有关系。但是呢，只有独一的上帝。那每一个实体呢，他们都是有一样的神性，都是完全的上帝。不是说圣父是三分之一的上帝，圣子是三分之一上帝，然后圣灵是三分之一的上帝，然后拼在一起才是一位上帝，这是错的。每一位都是完全的上帝，圣父拥有完全的神性，圣子拥有完全的神性，圣灵也有完全的神性。好，那你听了你就开始头脑发胀了嘛，你说这个我实在是不太懂，当然不太懂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上帝是个独一的上帝，无人能像你嘛，没有人能够像这个上帝，所以我们会尝试想用类比去类比上帝，但我要告诉大家，你所有的类比都会失败的，因为上帝他是独一的，只有他是什么？造物主。你怎么可能拿我们现在所眼见所见的这些被造之物去类比创造主上帝呢？好，所以所有的类比呢都会有问题。好，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尝试去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独一的上帝。那用这个图呢来给大家来看，这个图你哪里都找不到，因为这个图我画的，但是 但是这个图呢，它的内容其实是全部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信经啊，还有早期教父的这个著作里面哈。所以你会看到以父为基准点有什么圣子，有什么圣灵啊，然后呢，他们三位是在一个什么团契的里面。好，所以如果你要类比的话，那我当然跟大家讲哈，这个类比一定有缺陷哈，你不要来找我麻烦哈。但是给大家一个类比，什么叫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啊，都是拥有完全的神性是什么意思哈？三位又都是完全的上帝什么意思？让我来用一个类比，当然这个类比有缺陷哈，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哈，在数学上面哈，如果有三个圆的话哈，三个圆叠在一起的话。在平面上面哈，三个圆叠在一起，请问是一个圆还是三个圆？一个圆嘛。平面上面三个圆叠在一起还是什么？一个圆，懂了哈？还是不懂没关系哈。三一上帝本来就是这样的哈，当然这个类比也有一定的缺陷啊，因为平面上面哈，四个圆叠在一起还是一个圆呐。啊，你说哎，为什么不是四位哈？好，所以你就知道类比有限的。你不能够用任何被造之物去比拟上帝。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三位都是完全的上帝，但是只有独一的上帝。你就把他们想成是一个团契，是一个团契。好，所以在没有这些模式以前呢，这个在这个我们讲这是十六世纪的这个话哈，来表达三一上帝哈，就是你会看到这三位，但是他们围坐在一起像一个团契哈，但是不是说有三位上帝，而是在一位在一个团契当中三个可区分的位格或是实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上帝。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三一上帝，虽然还是很多很多不了解。好，没关系哈，因为以后哈，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认识上帝，从永远到永远。好，所以你有很多时间的哈，不要担心，现在不懂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跟上帝面对面，启示录所讲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认识他。好，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知道哈，但原文是什么？真正的认识他。到那时候，我们再慢慢认识吧哈，可以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从永远到永远。好，那再来，我们明白这个三一论干嘛呢？是让我们这些神学院老师来掉书袋吗？当然不是哦，让我们明白这个三一哦，是因为我们教会呢要按照三一上帝的形象来生活。首先，我们知道哈，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哈。那上帝的形象，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它本身就是三一的哈，所以呢三个实体之间这个关系呢，可以成为我们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哈。那不只是限于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会看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哈，福音书这是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哈。他在离世之前，他祷告说什么？使我的门徒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里面，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也就是说，父跟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基督徒彼此之间合一的关系。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哈？约翰福音有时候很难懂的哈，绕来绕去的。也就是说，圣父跟圣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之间也应该是什么关系？好，请问哈，这个圣父会不会去踹圣子一脚，说你不听话？圣子会不会觉得圣父说你很霸道，什么事情都你说了算，然后我还要什么事情都请求你的意见，会不会？不会的，圣父跟圣子是彼此是和谐的，是彼此是有区分的，但是什么？可以互相的去支持去合作。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之间关系的一个榜样，一个参照点，一个模范。所以我们从以下几个点来帮助我们去实践三一上帝的这个团契生活。首先我们会看到父跟子是不是不一样，但是有没有彼此仇视？圣子有完全的人性，圣父没有吗？所以至少圣子跟圣父是不一样。还有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在福音书的场景里面，圣子跟圣父是很明显可以区隔的，所以不一样是很正常的，明白那个意思吗？他者的存在 是很正常的，总有人跟你不一样。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的上帝，但他不是孤独的上帝，他是一个在团契当中的上帝。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存在的，没有互相的去看不起对方，相反的是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彼此的互相去支持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要过的这个生活，要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跟你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三一形象所创造的，圣子跟圣父不一样，不会拦阻他们之间彼此的合一。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看某些弟兄姐妹很不舒服，但是你要记得你跟他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要去接纳，因为三一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好，再来就是说我们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彼此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这个鼓励的。好，我们成为一个团契，但是我们没有失去我们个人的独特性，这就是团契。好，圣父跟圣子圣灵在一起，有没有互相的混淆在一起？没有，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可是他们却是一个团契，然后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方向，而且会互相给予对方所需要的。所以在这个神学的里面呢我们这个称为互胜互存。好，当然我们人跟人之间不可能像三一上帝这样的互胜互存，但是我们会给予其他人帮助，会给予也从其他人那边接受我们所需要的帮助。而我们之间呢是一个团契，是彼此是同等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刚刚是不是讲都要有同样的神性，对不对？也是同等的，可是他们却彼此帮助。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不要觉得某些人比你高，某些人比你低，然后你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然后你不愿意帮助他，不需要的。上帝都可以是平等的，都可以彼此的互相帮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呢？好，所以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好，再来我们会看到三个，你不管讲上帝的三个实体跟位格，他们彼此的不一样，有没有让他们觉得互相的看不起？有没有去区隔彼此？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这样子，从某个地方来的比较特别亲密嘛，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帮嘛，在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这个 很正常的，人之常情的。好，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并不代表我们要去排斥那些可能跟我们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人。好，比如说从上海来的，从北京来的不要觉得说好像 我们这群人最好，你还是可以去接纳其他人，虽然你们这一群人比较好没有关系的，但是不要成为排斥其他人的借口。所以有些教会会有时候变质就变成同乡会，好，那就不太好了。好，所以这是我们 明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才也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互相的款待，互相的给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图，互胜互存，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来彼此相爱。好，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自己围在自己的桌子里面团契里面彼此相爱，然后大家好，你好我好就好了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个团契，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向罪恶的世界开放的团契。所以既然上帝向罪恶的世界开放，我们也要向罪恶的世界开放。你可以看到上帝呢他为了犯罪的人他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他是真实的去伤痛，也真实的为他的子民去付上这样的代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他其实 你可以从一个道理来想是圣子没有必要道成肉身去拯救我们嘛，没有必要，但是他却选择道成肉身，他要陪伴我们，他要来到人间，他要为我们人所做的错的事情付上代价，当然也代表我们人类呢在父神面前来顺服他。好，所以这个本身这个路程就是不需要的，但是他却愿意这样走。我们当中应该大部分都是移民，你没有在这里出生的嘛， 移民都是移到越好的地方吗？你会不会今天移民到南非去？很难嘛，这个 我很多南非的朋友告诉我说，哎，你千万别自己去哈，那个那地方很乱的哈，有些地方你不熟悉，你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你不会想要移民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但是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却什么？愿意从天上来到人间。好，所以这个就是三一上帝，他愿意付代价，跟别人一起受苦，甚至代替别人受苦，为别人所做的事情，然后自己承受惩罚。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做了榜样，这就是三一上帝的爱。我们可以向罪恶的世界开放，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三一论很重要的，我们要实践，教会要对这个世界来开放。虽然会有罪人进来，虽然也许会搞得教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受伤，我当然讲不是我们让异端进来，而是什么？我们让罪人可以进来，就是因为罪人才需要福音。我们本来每一个也都是罪人，如果教会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所以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团契你好我好就好了，我们需要付代价，像三一上帝一样对这个世界来开放。好，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们有这样宝贵的真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实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理不但活出来，我们也要传承下去。好，不要我们这一代完了就没有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讲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呢，不仅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也传扬给其他还没有明白真理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真理，我们也需要去传承这个合乎真理的这个传统。我们会看到这个信仰是需要传承，在提摩太这个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样讲，这个提摩太的信仰从哪里来的？外祖母跟母亲来的。所以各位当中做外祖母跟母亲的很重要，信仰通常是靠女人传递的，很重要嘛，因为我们跟小孩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是外祖母跟母亲打下来的，然后呢保罗再去教导他。好，所以这边说得很清楚呢，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怎样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做的事情。不仅你守着，你还要什么传承下去，然后呢让那一个人或是让那一群人也好好的去传承。所以这个是重要的，这是好的传统。而且我们不要害怕传统，我们觉得传统就是老东西我们不喜欢，但是其实好的传统呢，他们会回归上帝成为的话语。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记载了，他们找到这个约书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律法书上所讲的，他们去过了这个逾越节。尼希米记也是一样，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他们也想办法的去找到上帝的律法，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们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所以不要害怕传统，好的传统呢会使我们回归圣经，回归上帝的律法。因为圣灵他不会做事，上帝的子民一直堕落不去管。好，所以不要害怕传统，不要觉得说那是人的东西，这个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比较喜欢听古典音乐，那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听一些这个钢琴家，这几个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听这个所谓的俄罗斯钢琴学派。为什么？因为这一群人你知道俄罗斯这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半年都是大风雪，他们就是没办法出门的，然后寄信呢可能是半年之后才会收到回信，因为这个交通的关系，所以呢没事情关在家里干嘛？练琴。一年有半年的时间被关在家里练琴，所以我特别喜欢听他们弹的那钢琴，真的炉火纯青。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味道。所以这几位呢，他们就是师徒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去。当然有些你听古典音乐你很熟悉，那霍洛维兹或者是后面这两位，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Gilius 啊比较早死哈，所以他录的这个贝多芬的这个钢琴奏鸣曲没录完死掉了哈，那有点遗憾哈，所以我就找右边哈同门师兄弟啊，他比较晚死哈，他录了最后三首哈，你一连贯听下你会觉得几乎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是同一个人弹的，为什么？同门师兄弟嘛，好，这就是传承的重要。两个不一样的人弹出来那个味道差不多，为什么？同一个师父，他们也同时的去保存这个真传，很重要的。好，所以这就是传统的重要，他可以把那样的一个传统传下去。好，那我们也知道啊，古典音乐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布鲁克纳哈、马勒，还有这个华尔特哈，他们也是这个祖，你可以讲祖孙三代那种关系啊。这个也是互相的去传承哈，传承这样德奥的一种。这个对于管弦乐的一个理解哈，所以马勒的东西你当然你听你会觉得他好像就你会甚至你喜欢听的你会听很多英国的这个乐团去诠释哈，但是你去听华尔特的诠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他怎么这么不一样哈，然后你去看谱的话你会觉得说哎他好像怎么不照谱来，其实不是不照谱，那叫弹性速度。但是他的诠释才是权威的，为什么？因为他亲自跟着马勒，他看到马勒怎么去谱曲，怎么去指挥管弦乐团，所以那个才是什么？真传，那个才是真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讨厌老的东西，但是其实对基督教来讲，越古老而且越普遍的传统呢，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我们不要讨厌老的东西，我们觉得啊，这个新的启示比较好，那是会有问题的。越老的东西呢，它其实有价值，比如说酒嘛，陈酒当然是比较好啦。还有一些老师傅，那个手工是你做不了的。现在我们一堆照相机，那个品质为什么会，那个镜头会差很多，就是那个师傅会不会去调机器，那个要老师傅才会去调机器，所以才会磨出来那个镜片才会刚刚好。 你可能你不知道，你进过光学厂就知道，少了那些老师傅，你那个镜头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好。还有日本的这个刀业，还有我们讲这个瑞士的钟表，全部都是靠这些东西去传承的。好，所以我们明白在基督教的里面呢，越古老的传统越值得肯定，但是呢越普遍的传统也越值得肯定。好，也就是说很多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这个传统，但我们要问这个传统什么时候来的，第四世纪的传统还是第十六世纪开始的传统？那当然第四世纪的传统是不是比较值得我们肯定嘛，对不对？因为它靠近耶稣那个时代。好，但是我们要明白越普遍的传统呢也越值得肯定。如果只有一小群人说我们要这样做啊，这是我们对信仰的看法，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多马福音嘛，就会告诉你说啊，这个我们这群多马的门徒，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真传，好，其他的教会啊他们都没有，好，我们才有这个秘密，好，其他人都没有这个秘密，好，你要不要相信？你不要相信，因为它不普遍，它不普遍。让我来打个比方，这个昨天在神学讲座的时候啊，我讲过这个例子，听过的弟兄姐妹就麻烦就是稍微宽待一下。让我来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北京烤鸭店，它叫某某某这个北京烤鸭店，然后在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牌子。可是呢你去吃的话你会发现全世界各地那个味道呢都不太一样。那他们呢不是说彼此去开分店，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某某某谁谁谁的第十八十七或是十六代的这个子孙，我们一直保存的这个我们祖先的这个配方。那你说你们都是某某某的后代，你们都保存他的配方，可是为什么吃起来不太一样？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你就是每一家分店你都跑去吃哈，结果你发现说北京的是一个味道，上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味道，广州的呢是另外一个味道，三个味道都不太一样的，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呢？你没办法，你知道再多吃几家嘛，对不对？有一天呢，比如说你这个出差到法国到巴黎去， 你发现同样的有一家叫做这个名字的这个北京烤鸭店，你一去吃，哎，这个味道跟北京的是一样的啊。那你知道北京的店跟这家店是彼此之间没关系的，他们只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人的子孙哈。然后有一天呢，你又可能飞到这个美国的西岸去，你在 LA 你也看到同样的一家这个北京烤鸭店，你去吃那个味道也跟北京的那家店一样，他们之间也没有关系。我请问你，哪一个是真传？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哪一个是真传？北京的那个是真传的吗？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关系的地方，你在巴黎，你在洛杉矶找到一样的味道，所以这叫做什么？越普遍的传统越值得肯定，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的，但他们的最后做出来的烤鸭味道都一样，那代表说什么？这三间店都保存了祖传的配方。好，让我再打一个比方哈，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哈，我所在的教会哈，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哈，有从南非来的黑人啊，也有这个在本地的澳洲这个白人啊，也有我们从世界各地哈，港澳新马这个移民到澳洲来的这一些的华人哈，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也没有传福音给非洲哈，非洲也没有传福音给我们。然后呢澳洲人也没有到港澳新马去这个传福音哈，但我们从世界各地来的基督徒，我们如果都是同样信仰同样的三一论，请问这个三一论是不是原先就从教会就从使徒那边传下来的？是不是我们之间彼此没有关系啊？你想看远在南非的基督徒，他们信仰的都是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是就像我们用北京烤鸭这个角度来想，是不是这个就是原汁原味的信仰呢？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哈，某一个特别的信仰的群体说啊，这个我有秘传哈，其他人都没有，这个绝对是谎话，因为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如果这个传统在早期教会就已经有的话，就会什么留下痕迹。但是完全没有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那一些所谓的说我有独门秘方的那些基督徒哈，都不要相信。从这个角度去看就知道，好，越普遍的传统，越古老的传统哈，越值得我们来肯定。好，所以来到讲到了结尾，我们要去来思想哈，我们崇拜的是哪一位？是三一真上帝哈，我们要去继承使徒所传的信仰，而且我们要活出三一上帝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归属正确的信仰的群体，而且我们活出三一上帝的这个团契生活。那我们刚刚明白信仰我们要怎么传承呢？我们知道当然整本圣经很重要哈，但是尼西亚信经呢是被普世教会接纳度最高的信经。刚才我们看了一些的内容，它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三一真上帝，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身份，我们所持守的盼望还有呢，我们最后带出来的成果就是我们敬拜顺服三一上帝，而且我们活出三一上帝的团契生活，我们反映他的荣耀。我们请这个敬拜团队预备，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当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全地。 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是否去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有没有将这样的信仰传承给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活出三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把这样的生活跟传统传递下去？我们是否 believe, belong, behave 呢？我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真的上帝，让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明白你是那位创造并且统管宇宙的主宰，并且乐意将所造之物跟我们分享，配得我们的敬拜。你也在历史当中启示使徒与众圣徒，你是那位三一的上帝，圣父、基督、圣灵都是完全的上帝，而且只有独一上帝，是在团契当中的独一真上帝。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接受你的启示，归属于真教会，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将这样的信仰传承下去，活出你为他者存在牺牲自己权益彼此给予的团契生活。谢谢上主，让我们有份与你的救恩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我们来鼓励哈，我们信仰创造宇宙的三一真上帝，好不好？我们一起彼此来鼓励，我们信仰创造宇宙的真，我们是使徒所传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活出三一为他人存在的生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会众请坐。